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木偶的森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阿汤先生是怎样去解救动物们和罗里的。阿汤先生漫无目的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秋风把地上的一片落叶卷起来，在阿汤先生面前打了几个转儿，又不知道被吹到哪里去了。阿汤先生的大衣口袋里放着一本书，《熊为什么要冬眠》这本书。他试图拿这本书再次去说服罗里，让他放白黑黑回家。他从旋转的玻璃门进去，转了几个弯以后，找到了罗里的木屋。他把书拿出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罗里找来了白黑黑。今天白黑黑的鼻子是蓝色的，眼皮被涂成了红色。罗里对阿汤先生说，
你想带走他吗？不，你不能强迫他，你得问问他自己想不想回家。
阿汤先生摇着白黑黑的肩膀，仿佛要把他摇醒。白黑黑，白黑黑，阿汤大叔送你回家好吗？白黑黑开心地笑着，他快乐得像一个白痴一样。他说，
呵呵，舞台就是我的家。
罗里得意地眨着他的小眼睛说，
看见了吗？优秀的演员都把舞台当成自己的家。
阿汤先生转身对罗里说，
他已经忘记了过去，忘记了自己的森林，可是你也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吗？某人能忘记自己的森林吗？
罗里瞪起小眼睛，他不耐烦地挥着手说，
不要跟我提过去，我不想回忆过去。
阿汤先生说，
我知道你不想回忆伤心的往事，可是作为木偶人，你难道就不想回森林去看看吗？
罗里的脸几乎变形了，他用尖利的声音叫着，
别和我提森林，别和某人提森林。
吼叫完以后，罗里突然安静了下来，他用冷静的可怕的声音，像啄木鸟啄树木那样一字一顿地说，
你看了木匠的日记，只有他知道我是木偶人。
阿汤先生说，他并不知道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罗里大笑起来，笑声在木屋里回荡。笑完之后他说，
是他把我变成这样的，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哀求。那个寒冷的冬天，我躺在冰冷的小溪流里，我的心早就结冰了。
阿汤先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一颗冰冷的心，他失望地走出了剧院的旋转大门。大门在阿汤先生走了以后仍然不停地旋转着，仍然会有动物走进这扇门。风吹起了阿汤先生的衣角，阿汤先生在想，瞌睡虫是不是跟着风一起来了呢？慢一些来吧，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帮助白黑黑回家。他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了蒲公英图书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到这里，他的心里乱极了。阿灿为他端来一杯咖啡，然后坐到他的旁边。阿汤先生愿意阿灿就这样坐在他身边，有阿灿在身边，他感到心情平静一些了。阿灿问他，能不能给你看一些东西？阿汤先生说，当然，在这里应该听你的。 阿灿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他从身后拿出一个花纸盒，里面装着一些衣服还有帽子。这些衣服有的是用毛线编织的，有的是用棉布做成的。不管是衣服还是帽子，全部都是绿颜色的。阿汤先生奇怪地看着满盒子的绿色衣服和帽子。阿灿说，我们把这些送给木偶人罗里好吗？阿汤先生拿着衣服一件一件地看，这些衣服都非常漂亮，穿在木偶人罗里身上应该非常合适。只是，阿灿说，那天看了木匠的日记，我觉得木偶人太可怜了。他原本是一棵多么快活的树呀。哦，阿汤先生和卷毛一直都想着木偶人的神秘和可怕，而阿灿这位温柔善良的姑娘，她想到的是木偶人的另外一面。阿汤先生的眼睛里放出光芒，他搓着手说，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阿灿，我们最最应该帮助的其实是木偶人罗里。当他冰冻的心融化了，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的。
阿灿说，我还找到了木偶人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森林的地图，我们应该去木偶人的家乡看看，找出帮助他的办法。阿汤先生被阿灿征服了，是因为阿灿的聪明，更是因为阿灿的善良。他梦想依靠修建铁路来拉近自然和人类之间的距离，而阿灿没有任何言语就能走进别人的心里去。阿汤先生陪同阿灿再次来到剧场的门口，他们从旋转的门中间走了进去。罗里正坐在空旷的舞台上，他痛苦地把头埋在两条腿之间。自从和阿汤先生交谈之后，罗里突然很想念很想念森林。其实这些年来，回到森林的念头一直在折磨着罗里。罗里一直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观众席上没有一个观众，舞台上的一束灯光照射在罗里的后背上，他的衣衫早已经褪了色。木匠给予他的是木头的颜色和花纹的衣服，现在看上去只是一件土黄色的衣服。阿汤先生远远地停下，让阿灿独自走了过去。阿灿很轻地走了过去，像蒲公英的种子飞落到罗里的面前。罗里抬头看见阿灿满脸的微笑，手里捧着那些绿色的衣服。阿灿柔柔地说，给你的。罗里指着自己的鼻子问，
给我的？
阿灿仍然捧着衣服，仍然柔柔地说，对，给你。罗里迟疑着接过衣服，他嘀咕着说，
很久了，很久没有穿绿衣服了。
阿灿笑了，他的笑容无比灿烂，就像盛开的蒲公英的花。他说，那就快穿上吧。罗里的脸上突然也露出了一个笑容，这是罗里成为木偶人以来第一次微笑。他穿上了绿色的衣服，就像一棵绿色的树。罗里问阿灿，
你看我是一棵树吗？我是树吗？
阿灿说，你很像一棵树，真的。不过我们也喜欢木偶人罗里。这时阿汤先生出现在罗里的身后，他说，
罗里，和人类和好吧，灾难已经成为了过去。
罗里呆呆地看着阿汤先生和阿灿，流下了眼泪。哦，有谁会看见木偶人流眼泪呢？那就让他哭吧，痛痛快快地哭吧，让他把作为一棵树或者一个木偶人的所有委屈都跟随着眼泪一起流出来吧。阿灿把罗里引到一张桌子旁边，他说，罗里，我知道你离开家乡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看，这是我们帮你找到的家乡的地图，知道吗？你的森林就是白黑黑的森林。罗里的眼泪更多了，他绿色的衣服渐渐湿透了，不断有水蒸气从衣服里冒出来。罗里觉得身体渐渐热起来，他说，
我一定是病了，并且没有木匠可以为我治病，这不是一个钉子可以解决的问题。
阿灿去摸罗里的额头，阿汤先生拿下了阿灿的手，说，
他没有生病，这是融化，他身体里的冰正在融化。
罗里被水蒸气笼罩着，舞台上的灯光照着水蒸气，使得罗里看上去像是快要被蒸发了一样。在水蒸气的包围下，罗里想起了水蒸气笼罩着的森林，露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那时候它是一棵橡树，它快乐地舒展着每一片树叶，它的树墩快乐地向地下伸展着根须。对了，在森林里有它的树墩，它在树墩下藏了破解魔法的另外半张第一个谱。罗里的喉咙里不再发出像啄木鸟啄树一样的声音，他听见自己另外一种声音，我要回森林。阿汤先生拿出了两张火车票，
可以，我陪你去。
罗里点点头说，
我们还要带上白黑黑。
阿汤先生又拿出一张火车票，我早做了准备，这是白黑黑的车票。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被感动了呢？罗里的冰冷的心让爱所融化，他要回森林去看一下自己的家乡，并且要带上白黑黑。那么就让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登上通往森林的列车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感谢你收听金苗网儿童节目，我是小灰姐姐，明天我们再一起来听故事吧。